十分钟好像有点短啊，应该要15分钟比较贴切一点。好像有些话还没聊完。好，那我们回到课堂上来。那刚才师父想起来，上星期有同学问到，就是我们大圣也有法身佛，叫什么？比如遮那佛是吗？圆满，哎，我看圆满报身是如，然后这个清净法身比如遮那佛哈，那这个跟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到底是哪一种啊？那比如遮那佛，它基本上是大圣里面，特别是华严经里面所谈的这样的一个比如遮那佛。那我们刚才第三章的第三节谈的还是在早期佛教的一个法身观哈、哦，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差别了哈、哦。那但是呢，这个比如遮那佛这样的一个法身佛呢，根据导师的书，如果大家想要先看的话，可以465页哦，465页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一部分，465一直到465是第二项，还是第八章第二项，一直到第三项阿处佛，还有这个阿弥陀佛跟大目、哦、那好，那在我们的这一个佛教界里面有毗卢遮那佛跟卢舍那佛嘛，但是在导师的一个书里面，他是觉得这两个名字是在传译的过程或是语言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是梵语，一个是俗语，俗语有些音就会被省略了、哦、比如说梵语是加一个 V、哦Virochana 啊、哦，然后这个俗语可能就是 Rochana 而已，哦，就是那个 V 就不见了哦。这个在佛典里面经常会看得到哦，在巴利梵文是这样的语词，但在巴利语就有一些音找掉了，那它的这个形式又是类似的哦，在相当的一个。的对应的语词里面、哦、所以导师他是认为他是一个同样一个名字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哦、那就是同一尊佛啦，只是说会变成两个名字，那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哦、好，那这毗卢遮那佛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大乘佛教里面就是佛的法身、哦、清净的一个法身，那他基本上他就是大众部这种理想佛陀的一个、哦、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形象、哦、在比如遮那佛他还是有形象的、哦、跟我们前面讲那种诸法实相啦，或者是这种功德法身，它是不太一样，它是比如说有这个璎珞啊，或者种种这种色身，就这种庄严，不能讲有身，就是有种种的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哦、那导师说毗卢遮那佛就是释迦佛、哦、就是说它其实也就是释迦佛，那就一个是法身，那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化身，或者说毗卢遮那佛在经典里面他有好多个译名，他有释迦等等，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释迦佛啦，只是说他可能在不同的一个场合被理解为不同的一种特质，那详细的话要去看这一部分会比较啊比较清楚齁、哦。那关于这个问题大概就先解释到了。就是说 再讲一些，就是说在人间，释迦佛不是有两个胁侍吗？哪两位？目连跟舍利佛。那天上也有两位胁侍是谁？天上就是大梵天跟倒立天。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张图片，就是旁边有两个带璎珞的，中间是佛，其实一个是倒立天，天人，倒立天主，一个是大梵天，那大圣的这一个双胁呢，就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就是说这种人间的这样这个三圣呢，释迦佛、目犍连、舍利佛，然后到天上的双胁就是这个梵天跟第四天，然后在大圣的一个影像呢，就是文殊菩萨，一个代表智慧嘛，一个代表大行，一个是普贤菩萨，那中间呢，就是释迦佛的一个形象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从这个早期佛教的三圣，一直演变到大圣佛教的一个三圣。那这个其实比如遮那，他还是释迦佛，释迦佛，那就是所谓的法身啊，跟释迦佛不是不同的佛，他就是释迦佛。那在大乘佛教里面，就把它当作是释迦佛的法身这样子。好，那这个问题就只能简单跟大家说到这边了。那我们回到这一个补充讲义。那上星期我们谈到第三页，谈到往生的这一个共同条件跟个别的条件。共同条件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就是在第三页最上面一行，要慈心精进，然后不嗔怒，还有斋戒清净，还有欲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导师这边有特别强调，就是愿欲往生的一念心是往生者必不可缺的。为什么？因为你斋戒清净，不嗔怒，慈心精进，你不一定要去啊，对不对？那你若真的要去，你就是要发愿。若没有发愿，基本上就你可能你不是去到阿弥陀佛的国度。你若说我要去这个斗率天，你也可以去。就是说你没有想要去这样的一个念呢，那基本上导师说是在根据早期的大本的阿弥陀经的一个教学，就是慈心精进，不嗔怒，斋戒清净，还有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所以最后就念完佛就是要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愿有什么？后面有点忘记了。上半若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去，但是总是想要去嘛。所以导师说这一个要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是往生者必不可缺的。所以大家要记得，而不只是念而已念一念，还要这个，或是具足这一些修行的内容之外，还要想要去还要想要去。他再又提到这个三倍的一个往生的条件他在这边在最下辈都还提到要十日十夜十日十夜的这种断爱欲而常念不断绝所以这个标准还算还不是算太低，就是十日十夜 要连续不断的哦。那后面会谈到，就是说这些修法好像在慢慢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会慢慢放宽条件，哦，慢慢会放宽条件。好，所以上面的这些条件，导师有做一个归纳，哦，就是说，必备条件就是慈心不成，还有斋戒，还有断爱欲，哦，这是必备的条件，在第八项这边。哦，那这断爱欲主要就是这个一日一夜，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受持这个八关斋，其实在斋家居士来讲的话，就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哦，或者进行受一念一心念愿求生这个阿弥陀佛国，哦，然后呢，如果是出家行六波罗蜜，就是上辈，哦，那广修福德是中辈，不修福德只能是下辈，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教导里面呢，导师他有看出说这样的一种教学是推重出家，因为出家他的品位高嘛，哦，他也是这个推重断爱欲的，哦，那当然也重视这个福德，哦，也重视福德。所以当我们要修这个净土行，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要有这一些特质跟内涵，哦，除了这个推重出家断爱欲，也要重视福德，哦，要重视福德。好，再来第九项这边就谈到这个为义的无量寿佛经。我们再回到第一页这边，哦，在第一页这个大阿弥陀经这边总共有五部，有没有？那第一部是后汉支娄迦谶译的，大家可以注明，这个是24愿本，哦，它是24愿。那第二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呢，哦，它是智谦译，它也是24愿，哦。然后这无量寿经呢，是曹魏康生楷译，它是48愿，也就是我们这边讲的魏译，哦，曹魏就是三国时代的魏蜀那个魏，哦，它是48愿，然后在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呢，它也是48愿，哦，那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呢，它是36愿，哦，这个顺序呢是按照年代而排，哦，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为什么24变到48又少变回这个36，哦，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哦，这个你要去研究才知道，哦，但是我们讲的这个魏译呢，就是无量寿经二卷曹魏康生楷译的这个48愿本，哦，好，我们回到第三页。那在魏译的无量寿经的18、19、20这三愿呢，就是谈到这个三倍往生，哦，就是这18、19、20的内容跟三倍往生的内容，哦，是相当。那这边要先说明一下，就是说在整本大阿弥陀经里面谈三倍往生有好几个地方，哦，比如说在这个行愿的地，比如在讲这个愿行的时候，在18、19、20，哦，在这个愿行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谈，哦，那导师这边就看到不一样，哦，同样在谈三倍往生，但是在不同地方在谈的时候就出现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哦，那比如说这个在谈这个愿行的时候，这是刚好是跟三倍往生有关。那在这里面，只有第19愿谈到要发菩提心，哦，那这个跟这个《阿弥陀经》，也就是最早的汉译本，哦，支娄迦谶那个本子的说法相合， 哦，就是说只有一个谈到要发菩提心、哦、那经中有讲到这个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自心发愿欲生我国，或者自心回向欲生我国，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念或者信念，就是要生到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所以这些内容都是一心念愿生阿弥陀佛国的一个意思。所以在十八十九里面就都特别强调要有这样的一个愿心，然后就是我想要去，好，那这样子才能够顺利的到往生到极乐净土啊。这当然还要再配合其他的这个修行的内容啊、哦、但是想要去这一念心是一定要有的。好，那在这个郭胡二这边谈到别义的部分，刚刚上面谈到只有第十九愿说要发菩提心啊、哦、那在另外别的地方呢、哦、有谈到这个上辈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中辈呢也要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哦、那下辈呢要发，也是要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好，这边大家看到变成十念了、哦、之前我们看到下辈是说要十日十夜嘛，不断绝，这边这个魏译本呢、哦、又有一些变化、哦、那念的是什么？念无量寿佛。之前这个愿那边都是要念欲生阿弥陀佛果，但是这到这边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的内容在里面啊。当然有些人说是阿弥陀佛，那就包含他的国土啊，那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从字的表面上来看，他就是念佛本身，而不是想要去阿弥陀佛国，想要生阿弥陀佛国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些内容导师有谈到这三辈都说要发菩提心，有倾向纯一大圣的迹象，那这个是跟一些经典的内容有一些会不太一致。我们看第二页这边、哦、第二页这边的第二项谈到就是倒数第二行，来生我国都成为菩萨阿罗汉、哦、还有二乘人，还有阿罗汉嘛、哦、但是在这边就是说要发菩提心，那就不是要当阿罗汉了，发菩提心是要当菩萨成佛的、哦、所以导致说有这个倾向存疑大圣的一个迹象、哦、因为先前有提到来生我国成为菩萨跟阿罗汉，还有不是修大圣的人嘛，还有阿罗汉。那这里在这个魏译本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也就是说在早期的净土经他是认同尊重二乘人，但在慢慢后面他就有一些觉得说二乘不究竟，应该要存一大圣才是究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好，我们看到第四页，在上面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内容里面还看到一个重点，一个现象，就是上辈中辈呢都是一项专念、哦、一项专念也就是要时时刻刻啦、哦、但是下辈呢只是乃至十念或是乃至一念，那往生的条件大大的一个放宽。那这样的念的内容呢也有一些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就是专念无量寿佛， 而不再念生这个生阿弥陀佛国。所以这个是经典里面在谈到三辈往生的时候有一些内容跟古本的大阿弥陀经有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导师有留意到这可能是时代的一个演变、哦、把这一个往生的条件做了一些放宽、哦、那这个念生阿弥陀佛也没有不再有这样的内容，而是专念这个无量寿佛。好，那第十项里面谈到这个，在大阿弥陀经里面谈到中悔者，就是中途后悔的人，就是本来想要去，但是后来呢，后悔了，又有别的想法，或是恶人呢，就是由这个他力的接引，那生在佛国的边城。那依这个阿弥陀经，中辈与下辈往生是一日夜或是十日十夜的不断绝、哦、那这个阿弥陀经指的是古本汉译智罗迦称的那一个的一个经本、哦、它里面谈到是这样子的，中辈跟下辈往生是一日一夜、哦、或是十日十夜念不断绝、哦，那如复这个中悔，心中狐疑不信呢、哦、那不信善恶业报，也不信阿弥陀佛，也不信往生，这样的人如果续念不绝，暂信暂不信的，那临终会见到佛的画像、啊、若有这个一念的悔过呢，还是可以往生。但是生在佛国的一个边界，那在48愿本，所以这个这边所说的这个边界是根据汉译的那个本子。那在48愿呢，48愿本就称为胎神。若大家有学过净土的人，大家应该知道，若是三辈往生是什么神，是化神啊，在莲花里面化身。但是这种中悔恶人呢、啊，啊，他是胎身啊，在城中，他说虽然快乐自在，却不得见佛啊，也不得听经，也不能见比丘僧啊，就是没有三宝啊，要500年以后呢，才能够出城来，慢慢的听见佛法。那这边导师说，这并不是并不是佛一不识耳，就是佛没有要他这样子啊、哦。那他是身行所作自然得知，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业呢所感得的啊、哦。那这个最在我们再看后面最后，其人本宿命求道时，心口歌，就是心跟口呢不一啊，言念讲的跟想的呢没有诚信啊，然后忽疑佛经，复不信相知，相知就是像阿弥陀佛国土，所以应当呢要自然入恶道中。但是阿弥陀佛这个哀悯威神引之去、哦、就是他这样的人本来应该要堕恶道的啦、哦、但是阿弥陀佛哀悯他呢，因为他还是有悔过嘛、哦、还是可以这个往生、哦、用以他的威德威神引之去而、哦、只是这样子而已。好，那这边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就是说做恶业的人那还可以到这个净土去，会不会觉得不公平？有人会觉得不公平 啊，就是说那我一辈子作恶，等到这个做不动的时候再来修这个净土法，我还是可以到这个好的地方去哈。大家不要存这种侥幸的心，因为这种所谓这种一念悔过啊，哦，但经中没有特别的说啊，但是它必须要符合这个，还是要符合这种因果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理论然后因果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一念悔过呢，它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心念，你这个心念必须要够强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再来就是说，你能不能起这样的一个心念？就是说，当我们恶业做那么多的时候，它会有串习，我们还能起这样的念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所以大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就是说反正只要这个临门一脚就可以了。但是这种串习力量够不够？第一个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起这样的正念？这是一个啊。再来就是你的力量够不够？那这样力量呢？但是说你里面有一个故事，应该可以来譬喻这样的一种心念，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恶人还能够只是短短的啊一个几个心念就能够？一个能够成就哈，那他说就好像一个死刑犯，今天这个国王说好，我给你一个机会啊，你只要能够捧着一个满满的油钵，然后走过这个热闹的这个街道啊，可能100公尺、200公尺这样子，如果不滴一滴出来的话，那你就放你一条生路啊，那。这样的一个死刑犯，他当然会很珍惜这个机会啊，所以他会全神贯注的哈，保护了这一个油钵啊，走路的时候旁边的这一些无欲的东西，他就不会去理会他哈，所以能够非常的专注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素了，大家能够听明白嘛，所以不要有这种存侥幸的心。之前有曾经在谈这一部分的时候，有学员说这个编程也不错啊，这个里面还是快乐自在的，只是没有办法见佛听经，不能见这个苏比丘，要500年以后才能出来慢慢的这个见佛听法。那其实就是说，其实你说这种快乐呢，内心的那种，如果这边虽然描述是快乐，但是内心如果想要这种听经闻佛然后想要去见到这些出家众，内心想要做但是却得不到，其实内心也是会有一些苦闷的啦齁。所以虽然就是说，所谓快乐自在指的是说这饮食无缺啦齁，很多这个娱乐，但是当你想要去亲近佛法的时候，你却是没办法做到的时候，那相信这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会有苦闷在里面的齁。而且要等500年。可能你出来的时候，当时跟你一起修人已经花开见佛，我们还在这个花苞里面哈，所以这种东西，大家还是不要存有这种侥幸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了哈。好，那所以这关于这个一念悔过呢，他基本上他的心念要非常强，那可能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再来就是在经论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重大 做这么重大恶行的人，他为什么还能够得到救济？那这个经论里面他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这个500斤的大石头，那应该会沉下去，一斤也会沉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它放在一艘船上面呢，那它是不是就不会沉了呢？大家懂意思吗？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石头是在船上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沉。那这个船譬喻什么？佛的一个愿力。好，那这个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石头能不能放在船上，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能够放上去，当然就不会沉。但是是不是每颗石头都有这个机会呢？这个就回到你那个一念悔过到底有没有至诚恳切，或者说你这个心力是不是很强。那如果很强的话，那这个大士顿也举了一个譬喻，他就说就好像毒药啊，毒药不用吃一碗才会死嘛，毒药只要吃一点点就会死。所以那个短暂但是是强而有力的心念呢，它是有可能让这一些想要得度的人或是想要往生的人能够满这个愿，但是先决条件是他必须要很强的这种一念的悔过啊，自心恳切才有办法啊，否则还是就是说依照这个因果业报的这样的一个理呢，是基本上他还是要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则，然后因果业报的理则。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无量寿经或者大本的阿弥陀经里面所谈到的一些内容。那再来呢，就是要谈这个东方的阿处佛他的妙喜净土。那关于这个阿处佛的一个经典呢，现存的汉译本有两部，一个是智楼迦称所译的这个阿处佛国经两卷，还有这个唐朝菩提留志所译，那编在这个大宝基金的第六会不动如来。那这个阿处什么意思呢？阿处其实就是不动，不动的。这个不动就是不动摇，不动摇。那不动摇它代表的是什么呢？那根据这一个经里面的一个描述呢，它是这个不动表示不再起这个嗔恚这样的一种心的一种动荡，这种动荡主要是嗔恚，所以他发愿这个不再起嗔恚，所以被称为阿处 Akshobhya， 也就是不动的一个意思。那在第二项阿拉伯数字二这边是诸品的一个概说，那我们就是不是就带大家来简单看一下啊。那这里面呢其实也开示了这个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成就，还是怎样往生到这个阿处佛国土。那在这里面呢都有一些内容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教导我们怎么样去修。那在第一品呢，它叫做发意，发意就是发愿，发意受慧品。那这一品里面谈的是这个阿处菩萨他的一个大愿，还有因为他这个愿的一个坚定呢，得到佛的一个受记。那在经里面一开始就是说，过去东方有这个阿比罗提世界，那有这个大目如来出世， 然后为菩萨说六波罗蜜。那菩萨行是难学的，因为对一切众生不能起嗔恚，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嗔恚，就是说在面对这个众生修学六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容易起这个嗔恚心。所以在这里面呢，他特别提到嗔恚，因为是难学的，因为不能起嗔恚，但是就很容易起嗔恚。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就对大目如来发愿，我从今以后呢，要发这个无上正真道义。这个无上正真道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早期的翻译是这样翻的，一直到成佛。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起嗔恚，然后不起这个恶圣的心，想要成就恶圣的心，在这个贪欲嗔恚睡眠众想就是调举了，还有这个犹豫狐疑还有悔，那导师说这以上呢，这是五盖的一个内容，然后后面就不杀不盗，不非犯行，不妄语，不骂戾，也就是两舌，也不恶口气语等等，那上面呢就是不行这个食不善，所以他发愿呢不嗔恚，然后不起这个恶圣的心，然后呢要没有五盖，也不行食不善，要行食善。那这位比丘这样的这个大声那声念，那大声那声念就是着这个大铠甲的意思，也就是有这样这个大铠甲，它譬喻这个坚定的誓愿，这个铠甲就是象征了这个誓愿，这么样的一个坚固了。所以呢，由于不再起这个嗔恚，所以就被称为阿处不动，所以这不动虽然它意思就是不移动，那它特别指的就是没有嗔恚这样的一种心的一种的一个动荡，心是一种平静而不再起嗔恚的一种动乱。然后呢，阿处菩萨又发愿所行的不离一切智愿，一切智就是佛了，不离这个佛成佛这样的愿，成就一切智的，因为也是并且呢一切智相应与这个佛的智慧呢，与佛的心相应，然后呢又发愿生生出家，常修头陀行，然后辩才无碍，常住三种威仪，就是行立坐，没有卧，所以他想修习都是这三个威仪，然后不念根本罪及妄语等出世的言说，然后呢不笑而为女人说法，然后也不躁动说法，然后见这个菩萨生大士想，就是见到其他菩萨呢把当作是这个大士，就是佛啦，就把这个其他菩萨当成是佛，然后呢不供养异道。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这好像跟后面又不一样，有些冲突，我们继续看，就是也不在异道说法的这个场合坐在里面听，不坐听异道说法，然后才施法师对人不生分别心，那刚刚又说不供养异道，这个异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或许可以这样的理解，就是说这样的异道是一种不是只是一般的佛教以外的这一些宗教人士，他可能是比较这种 有一些这种怀这种恶意的这些外这一些意道哦，或者说他本身的这一些做法是有跟这种正常的这种善良的社会风俗是有一些违背的这一些异道人士啊，所以不供养他们，也不再做听他们说法啊。然后这个罪见罪人受刑呢，一定要舍生命去救助。那在我们看到第五页，在当时呢，就是阿初菩萨就发了这些愿，那大目如来就为阿初菩萨证明说：“你若能够这样发愿修行，那你一定可以成佛哦。按照你这样的愿去做，一定可以成佛。”阿初菩萨又发愿，他说：“将来他的国土里面，四众弟子都没有罪恶，那出家菩萨没有梦遗，女人没有不净。”那这个时候呢，大目如来就为这个阿处菩萨受记。这个受记就是说，告诉他你未来一定成佛。这个记就是预言哈，你以后一定成佛啊。那是在哪里成佛？将来在这个妙喜世界成佛，也就是他的净土啊。那名字什么？名字是什么？就名字也是阿处，也是不动啊、哦。所以有些这个佛呢，他这个因地菩萨跟成佛的时候呢，名字是一样的啊、哦。比如说阿处佛，那阿弥陀佛好像就不一样啊、哦。因地叫什么？法藏啊、哦，法藏比丘，他成佛就是阿弥陀，所以不一定。但是蛮多这种在佛典里面也看到不少，就是因地啊，名词跟成佛的时候是一样的。好，那佛就对这个舍利弗说：“阿处菩萨受记的时候呢，放光跟地动的瑞相都跟世尊成佛的情况一样啊。那阿处菩萨发愿以来，他的声纳声念，也就是。”着大铠甲，也就是他的这种誓愿的这种坚定呢，啊、哦、的这个广，他不只是坚，而且还广大啊、哦，以这个盔甲来披这个誓愿啊、哦，发誓的誓啊、哦，然后愿望的愿，然后他这样的一种声纳声念，也就是着大铠甲的这样的一个誓愿呢，是一般菩萨所不及的。然后他手足头目什么都能施舍，身体没有病痛，事事修梵行，然后从一佛刹到一佛刹供养听法修波罗蜜行，然后所有的善根都回向，愿成佛时国中的菩萨都能够这样修行。好，所以这个是第一品关于这个阿处菩萨他的所发的一个愿。那基本上。也就是阿处净土法门的一个根本，就是说他的愿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去修的一个内容啊。好，那这边特别有谈到，就是他这个修六度哈，头目啊这些都能够舍啊。那这个是关于第一品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跟大家谈第一品，那后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说。哦，所以第一品基本上就是阿处佛法门的一个重点，哦，就是他怎么发愿，就是我们怎么修的一个内容。